期讲解。我再综合大概有两点，接着结束。第一个就是就空间的角度上来讲，以沙它原是居住在乡间游牧民族一种帐篷聚居的生活，它转换到一个希拉尔王的一个城市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空间上转换。这种空间的转换会导致于他在城市里面的一个生活上一个安稳问题。那么以及他要假称他的妻子为面，第二个他在这个地方已经定居在城市里面，那就要耕作，那跟他的游牧的这种帐篷生活有一个大的转变。所以一个人他的这个空间上的改变，他就会改变他的生活方式，由游牧的牧羊方式变成一个农夫的耕作方式，这是第一个。当他这样的一种由游牧的帐篷生活变成定居的靠这个耕作每年的收成这种方式，在当时不是很受喜悦。我们可以从人虽然其他的那一点百变的这一个说辞，他渐渐长大，这是应验了神给他另一个福气的跟他同在处。但这些福禄不是真的福分，这是神印证他所说的话。在地上的福禄都是暂时。我们可以从这个王的嫉妒以及以后那种纷争，他一直不断的迁，一直到他在希腊尔谷里面，在那边做了一个帐篷的生活，一直到他主坛献祭以后，他求到亚威的名以后，他又过了一个祭帐篷的生活。经文要这样的凸显，那表明就是说，这种本来由乡间进入到城市建居所遭的这个难题，所得的福分，它似乎不是永远的。那么同样的，又由建居的这样的空间又转换成这个游牧的这种帐篷，那么这个时候它恢复了所谓的敬拜神的生活。我们也看到它在城市的生活里面有敬拜神的这种主坛献祭，说实在不容许，而他在这种乡间的游牧，他反而首先期待他在竹坛献祭敬拜神，他不做干扰。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空间上的一个迁移，本来由乡间又变成这一个城市，就是城市里面被放逐逼迫，又变成一个乡间，这种改变事实上是恢复了神要告诉他的人生在世。聚集在世，人生的一切福气都不是想要吃的福气，这不过是一个过渡，这不过要证实神存在的一个事实。神说的话是没有错，但不可以因为说今天神所赐的这个福，而且他永远就是你的。人生在世的福分，无论是生命财产啊，或是家庭的这些和睦同居等等，这一些都是摆放上，不要以为这些福分那就是很容易给予。他神就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真的福分在天上，所以他还是要叫他过一个上层的具体生活。如果很多人他把这种地上的福当成就是神要赐给他的永远的福，那上次的这些地上的福分有了灾祸，那他就以为说啊，这种信仰不好，就是错误。我们从约伯记就可以发现，约伯记里面所记载的很多苦难，就一个敬畏神的人来讲，这些地上的这一个苦难比其他的那些没有敬畏神的人他的苦难更多，甚至他的福也会在一下之间他就失去。那么敬畏神的人在地上没有享受，永远享受这种福分，反而遭遇到的苦难比别人更多更惨，他在财务上的损失，他 他的儿女的生命的反思，他个人身体上的这个疾病、残累，以及现在精神上的一种痛苦折磨。尤其他的妻子劝他，我劝他说：“你去死吧。”尤其他的三个爱人朋友说：“您呢？您说，您就犯了很大的错误，才有这样的灾难，所以很夺去一切资本。”这个说告诉我，人生在世，这是变化无常的世界，不要只是有用，没有人无，只有不断的经历学习。就像他的弟兄说：“他先学习的顺服，不要下爱心。”可是他并没有完全，他还是有说法，有害怕。那么在城市的里面经历过了，就是富足以及变成无有。在城市的里面，本来好好的就变成一个升官的起程，所以很好升官，富足穷困变来变去。这样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这样告诉我们，这一些都不是。那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变化，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付它呢？到以上来讲，他从苦难中学习的顺服，他又回顾到他原来的一个丈夫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因为饥荒，他才要迁移。饥荒就是表示他在生活上的困顿，他就要找一个好的地方得到解决。他暂时解决了，可是他最后还是灭亡，他还是要回到别斯巴。经文所记载说，他本来在别斯巴计划，现在又从回到别斯巴，中间也没记载他为什么又回去了。但我们知道，神向他显现，表示神是乐意的。神乐意说，你今天就是在别斯巴遭受了这样的苦难、灾难，你就不要走嘛。可是他就要走，好，那神就认识你走，只要你。如果他在学习，从苦难中里面学习了，他又到最后，他是在这个地方做他的陷阱，那是他的最高峰。神教导他的最高目的还是围绕神这个变为一个别斯巴来做他的陷阱，来过一个上层的一个地狱的生活。神也不会让他的生活上有困顿啊！你看他在别斯巴，他又挖了一口井，又得到井。那地方对他来就没有问题了。我大概这一段我讲的特别多，我多讲的。那我讲第二点，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说，他由这一个弱势慢慢去学习，从苦难中学习到顺服，拿到完全。这正如主耶稣他身为神的儿子，他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耶稣基督一样，在肉身上受苦难，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学习。那是据我来说第一章的第八节教导。不过我从第二十六章我倒是想到耶稣基督的要出来传道之前他所做的三大试探，似乎跟这个以上的三大试探是很类似。第一个试探就是饥荒，那主耶稣呢，他在旷野里面他也是一样，他不得吃，他饥饿，那个试探的人就他说：“你把这个石头变变。”这个一样的遭遇，以撒遭遇到，你也是遭遇，我们也会遭遇。生活的混沌，以色列他在旷野也是一样，没有花耕种，只能靠神供应。所以这个第一点的这个试探，就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讲，他都会遭遇。但主耶稣的回答就是我们应当，我们能活着从三到十五，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法。这是第一个证据，神口里所说的一句话，成为我们活下去的一个根源，也是依靠。我们是靠着神所说的话而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去学会。那第二点就是不可自然，撒旦呢，他把它放在这个殿顶上，让它掉下去，认为说圣经说神会派遣他的使者来保护你，来眷顾你。我也让他解释，但是这个是试探，也就是说，就一个试探者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不相信神同在。但是神已经应许他，你神会给你同在，你遭遇到什么困难，神都会给你保护，你不会怕。那确实，神真的是 到那些人是在大众里面，他不是那，他真的是做到了神的旨意，这样的顺子给他的主宰，他不是做一个迷雾跟天刀从那边上跳下来，那你人家看到他后，他这样一下子就得到神同在，不是的，他是逐步逐步的从那个生活的体验里面去体会神的同在。虽然他多做了很多苦难，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多做了很多的苦难，他来到人世间跟人家相处，那么他跟人家讲道，人家排斥他，他每到一个地方去都引起很大的灾难，遭受好像黄龙一样。可是呢，他这些苦难他一定要去做，因为他不是善人。所以我想以他的建立者甚至说把耶稣基督或以色列人他们创造进去。第三个，我们说撒旦他最后的话就把天下万国的荣华富贵都谁给他看，这个说只要他要求一点，你拜我吧，那这一些都要听。那耶稣说不可以，你说去，因为我们只有三拜四万富贵独一真，我不会拜这种独一的一个敬拜，我们才会认识。所以耶稣基督他一生的主持是以色列人要当做也是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以撒啊，他真的是来到比斯巴，他又回悟到了他跟他父亲那样的地方，求告神，主坛献祭献万事，来显明神今天透过他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这里有一位真正敬拜独一真神的这位良心，他绝不因为受到人事物环境的变迁，他改变他的心。我说这个也是耶稣基督他给撒旦的最大的一个审判。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作为神的一个见证人，我们所处在的环境多恶劣，所遇到的人都不是很可靠，但是只要你愿意摆出神的这一个祭坛上这样一种见证，亚威神是我唯一独一敬拜侍奉的对象，不拜这个世界上的王，不拜这个世界上的神，就是他给我这么多的荣耀富贵，你要放弃走这一条苦难的十字架，是长久的一生当中漂泊不见的，我也要走下去，因为这是我的缅甸还是来自过于说过于云烟吧，那这样的一种人生还有什么值得停留？我们爱的是天上永远家乡，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秀发，那里就不再有这一些痛忧伤。我们要的是那一种永远都不是暂时。所以为了这个暂时的事情争得头破血流的那些人挣扎呀挣扎，只有他看得过永远的，那才是常态。所以这一个世界上主耶稣有曾经讲过，这些东西都是别人给你，不是你的，你把别人的都当作自己的，那真傻呀。这些东西都是地上都是不是你的，把别自己以为这个都是你的才真的头破血流，这些是真的傻。只有你追求真正的自己，那是在天上，那才是真正的永远，那才是大，或者是地上的人真看得太小，我们看得这么大，而天上那么大看得更小，那不是瞎眼，那不是瞎眼吗？那今天谁是瞎眼的人呢？那就是一个只以地上的事情为念，不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的这些，他真的是一个瞎眼。他以为他每天就是没有见识下的，见识里面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学会在地上做祭祭的时候，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这样的列祖，凭信心过丈夫生活，也凭信心仰望天上的家，所要经历过的这些部分，用信心祝福来成全神，没事吧？愿荣耀归神。